弟兄姐妹们，主日们，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到十七节。使用教会公用本的可以翻到新约的第203页。如果旁边有新朋友可以帮忙翻一下。找到了，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读经到此。
谢谢一名弟兄的读经。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敬拜，刚才守圣餐，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这时候翻开你的话语一起来思想。主啊，唯有你的道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也唯有你的道能够提醒我们晓得怎么样做一个主你所喜悦的儿女。特别今天晚上把这个讲台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愿你的仆人在你面前被洁净，愿你的仆人成为你话语流通的管子，愿弟兄姐妹能够在主面前谦卑的心、渴慕的心来领受，好让我们体会你的爱更多，被你的爱来激励，更好的跟随你、服侍你。求主恩待我们一下时间，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这段圣经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四月份我们有背诵其中两节的经文，相信弟兄姐妹都会背诵，会不会背诵？好，我们背诵一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是的，这是第一个原因，因为有这两节经文。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受难节要到了，我们分享这段经文正好可以让我们思想主的爱。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经历他的大能拯救，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进入永生神儿子的国度。这是何等美好。今天我们可以享受主的慈爱眷顾，我们能够在新加坡国泰民安，我们有宗教信仰自由，我们每个主的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环境，可以自由敬拜，充满喜乐平安。我们可以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唱诗、祷告，在教会可以学习圣经、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在生命上可以追求成长，我们有团契小组可以一起彼此扶持、鼓励、分享，可以一起同心做见证。所以我们圣徒相通，我们可以在一起彼此勉励，我们可以体会到神的爱，可以更甘心的、乐意的来侍奉他。那这都是神丰富的恩典。其实今天就是开始进入受难周，所以呢，我们这个星期尽量不要安排什么特别的活动，尽可能拨出时间自己安静亲近神，默想主的话语啊。特别来临星期四晚上八点正回到教会来一起守圣餐纪念主，那么我们也听耶和华牧师传讲神的话语啊，那我们更思想主的爱，体会主的爱。然后星期五早上受难节九点，也就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间，那么我们教会在早上九点一直到中午十二点，我们有这个默想的祷告会，让我们一起来安静默想主受难的一些经文，体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感受是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想过？那在这样的一个默想祷告聚会里面，也是一个难得机会，可以让我们认真反省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可以为教会弟兄姐妹为自己的灵性祷告。当然受难节是一个公假期，但是不应该是进入出外郊游活动或者购物吃喝玩乐的日子。 在受难节上午这段时间你会做什么？那有什么是比纪念主、默想主的话、体会主的爱、祷告亲近神更有意义呢？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在受难节不可以去商场啊，不可以到小贩中心吃点东西或者买东西，或者休息和家人在一起吃分享，那这些都很好。不过如果借助一年一次受难节特别腾出三个时间来安静祷告亲近神、思想主的爱，不是更好吗？因为平时我们真的很忙碌，没有这个时间，也很难有这样安静的心情、安静的环境来亲近神。那我们特别在那星期五受难节早上9点到12点，我们会保持安静，只是默想圣经神的话，或者唱一些诗歌，不和人交谈的。然后你可以来体会这样的一个是很难得的，使到我们可以更好的亲近神，真的体会神的爱。当然要不要参加在于你，如果冥想的话是没有得多益处。可以想一想，主为我们死，我们为他做什么？主这么爱我们，我们爱主有多少？这是真实的。受难节让我们体会主的爱，感谢主。基督教不只是停在受难节，因为我们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死了，但是他不是死了埋葬了就完了就结束了，他真实是死了，但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使到那些原本害怕、软弱、失望、灰心、沮丧的这些门徒，他们害怕被犹太宗教领袖捉拿，但是当他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后呢，他们重新得力，他们刚强起来，勇敢的去见证耶稣，即使被抓拿、被关禁在监牢里面，面对宗教领袖的严厉警告，禁止他们不能再传福音，不能再讲耶稣的复活，他们还是大声宣告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那什么原因使到这些门徒在耶稣死了三天有一个天翻地覆的一样改变，这么大的改变？毋庸置疑的就是他们亲眼真的看到耶稣复活了，所以他们就勇敢的去见证复活的救主。啊，下一个主日是复活节，我们邀请到张生牧师来讲，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那我们也有这些邀请卡，感谢神，哈利路亚，主复活了。那如果耶稣死了，像其他宗教的教主死了埋葬了，他的坟墓、他的尸骨还在的话，那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门徒就被去传福音见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也就没有所谓基督教的信仰，也没有基督的教会，也没有基督每个星期到教会来敬拜神。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敬拜，因为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复活的救主。耶稣不是教主，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每个礼拜就是来敬拜一个死了的没有生命气息的教主，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救主。所以下个主的复活节，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主的复活，也在这个星期默想神的话语，同时为主做见证，邀请人来参加复活节的聚会。那基督徒传福音不只是头脑理性上客观的事实，知道耶稣复活了，门徒的见证，空的坟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这是理性上客观上我们知道的事实。当然基督传福音也是当我们接受耶稣之后呢，我们体会主的爱，我们生命改变，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这样的一个经历虽然是主观的，不过却是很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主观体会到主的改变、主给我们的恩典，这也是导致初期教会的门徒、历代许多的基督徒，他们甘心乐意去见证主，他们为主、为福音勇敢摆上自己，义无反顾。所以当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我们所背诵的两节经文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就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今天我们为谁而活？那保罗在这段圣经，其实在整段你可以一直看到看到21节，不过我们今天只是讲到17节。那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主要是提到人与神和好，完全都是神的恩典，是主的爱临到我们，以及保罗他在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当中做的见证。那么在11节他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为什么保罗这里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所以劝人呢？他是连接上文第10节，因为第10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因为我们有一天要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那哥林多后书5章1到10节前面那段经文，保罗是讲到说，基督徒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不是长久的，好像地上的帐篷，对比天上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家，永存的房屋。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日子是劳苦叹息，但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特别我们在基督徒聚会礼拜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读这段经文或者分享这段经文。基督徒因为认识主耶稣，有宝贵的救恩，因此对死亡不再害怕，因为知道死的就是回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家，可以坦然无惧，离开世界就是与主同在，好的无比。那这是每一个基督神的儿女们应该有的把握。那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神给我们宝贵应许，也是个人自己要体会去认识去明白与神的关系。保罗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这个可畏就是不是说我们对神畏惧害怕，而是指保罗对神的敬畏。保罗对神的敬畏激励他过一个侍奉主、尊主为大、忠心传福音的基督徒，荣耀主的生活。主不只是慈爱的，他也是公义圣洁的主，叫我们存敬畏的心。他现在在赦免人的罪，将来他要按照他的公义圣洁审判活人死人。他不仅审判世界，将来要审判信徒。主是可爱的，也是可畏的，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知道主是可畏的，不只是主是慈爱，主也是叫我们敬畏他，更好的侍奉他。所以劝人，保罗劝人什么呢？当然一般上我们说劝人相信耶稣，接受主宝贵的救恩很重要。我们说劝基督徒要遵守神的话语，遵行神的旨意，忠心侍奉也是很重要。那你觉得保罗在这里劝人，劝他们什么呢？其实保罗在这里似乎就是要劝哥林多信徒相信他，相信他所传的福音真理。因为如果哥林多教会不相信保罗所传讲神的道，离开保罗属灵的教导，那么转向那些错误信仰、错误道理的假师傅，这样对他们的灵性是会受亏损。因此保罗心很迫切，提到神是可畏，是鉴察人心的，有一天我们要在神面前受审判，他是站立得住，他是尽力的把福音传开。那在保罗十一节下半节他继续说，但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显明的，盼望你们的良心也是显，也盼望在你们的良心也是显明的。这个显明就是指保罗真正属灵的情况，他的诚恳、他的信实、他的信用、他光明磊落的侍奉神都显明在神面前。因此他也希望自己的生命和侍奉在哥林多人的良心里面也是显明的，可以让他们相信他的为人、他所传的福音是真实的，他的见证是可靠的。这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因为他们随便的批评神的仆人，看中这个轻看那个，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就知道。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明，他同工是纯敬畏的心思奉神，在神面前是显明的，提醒他们说不要随便妄自尊大，随便批评。他坦诚说出这些话是出于爱心，是出于敬畏神的心。这两节圣经节，新一本圣经是这样翻译说，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既然晓得怎么样敬畏主，所以就此劝人，上帝完全认识我们，我希望你们从心里认识我。为什么保罗说希望你们从心里认识我呢？更清楚认识他呢？因为他们只是从外貌、从表面上认识保罗，他们不大认识保罗的行事为人，以致他们甚至怀疑保罗的使徒职分，怀疑保罗侍奉的动机。因此保罗希望他们从心里去认识他，我保罗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们应该清楚知道。那保罗盼望更多教育弟兄姐妹能够明白他侍奉是清洁是纯洁的。保罗不要他们误会，免得以为他是在举荐自己、推荐自己、为自己说好话。所以十二节就说，我们不是在向你们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些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换句话说，就是因为有人从外貌看人，定人的好坏，所以保罗说你们认真的看待我，知道我是怎么样的行事为人，不要从外貌看我，从内心来看我。那我们从圣经里面也真的知道，保罗的外貌不是很突出，他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甚至从他的外貌、他的神情、他的话说话表达，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不会被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的外表不会被他们吸引，他不是一个斯文风度翩翩的一个绅士，也不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一个书生样子。因为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有人批评他说言语粗俗，气貌不扬，他好像是一个很粗犷的人，不会让人羡慕。虽然如此，保罗提醒他们说不要凭外貌来看我。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很多时候我们凭外貌看人，从这个人的装扮、这个人的外表、他的学问身份来断定这个人的地位、他的价值，其实这不一定很正确，甚至可能是看错了。你看这个人穿得很端正， 谈吐很优雅，很风趣，很幽默，甚至常常来聚会或者敬拜神或者参加圣经课程，你断定这个人就一定是一个属灵的人吗？一定是对上帝忠实的人吗？可能是，可能会看错。不要凭外貌去判断，要从内心仔细的去观察。那因此保罗接下来他就讲到他的侍奉，他是怎么样的癫狂或者怎么样的谨守。保罗首先不要他们以外貌取人，尝试用心去认识他。无论他们误解怎么样，保罗说你们认真去看看。他说我如果癫狂，我和同工如果是癫狂是为做上帝，如果谨守是为做你们。这个癫狂就是好像一个喝醉酒的人表现一种忽然间大哭大闹的样子等等。保罗积极侍奉，迫切传福音，被人看起来好像癫狂。保罗这样的一个极端的表现，他自己不否认是，如果我癫狂是为做上帝。这里说他癫狂，他真的好像曾经他也在非斯都大人面前做见证，以致那个官说保罗你癫狂了，因为你学问太大癫狂了。那保罗就是这样的极力为耶稣做见证。所以癫狂从另一方面来说好像被人看起来很傻很笨，不过保罗说如果为了上帝，保罗的侍奉被人骂癫狂，对保罗就说我是为着上帝，别人不一定理解，但是上帝知道啊。他是法利赛人，他为犹太教大发热心，他在出名的律法师加马列门下受教，换句话他对律法严谨遵守，他有很好的学问背景，他在犹太人当中传讲律法大有作为，可以说前途是无可限量的。不过就在那一天，他向公会拿了文书，拿了权柄去捉拿基督徒，也就在那一天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复活的主，他从此人生改变了，从一个极力反对耶稣复活逼迫杀害基督徒的犹太拉比，转变成为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那些认识保罗身份背景的人看他这样的一个转变，放弃法利赛人那种身份地位，这个人是不是很傻？自己的同胞家人可能会看不起他，辱骂他，讥笑他，这么好的前途不要，去信耶稣，跟随拿撒勒人耶稣有什么好处？保罗这里说我癫狂是因为上帝，不是因为我傻，是上帝改变了我人生观价值观不一样的。的确有的人上帝改变他之后，他真的可以放弃很好的环境，人所羡慕的工作，大好前途，每个月五个数字的收入，他放弃了。他蒙召去读神学，到教会做传道人，甚至好像在长老执事下面，似乎比原来他的工作身份地位收入少了很多，被人觉得哎呀，无论是家人亲友或者同事外人都觉得这个人看起来是不是很傻，这样做值得吗？奉献值得吗？我曾经听到一个香港牧师讲到一个见证，这是一个巴基斯坦人的见证。这个巴基斯坦年轻人，他的父亲是巴基斯坦清真寺的这个领袖，是一个回教的这个领袖。这个年轻人他自小就每天五次祷告，他们的这个读可兰经，他跟随父亲的信仰，自小就是这样。但是他心里很空虚，他不晓得人生活着是为什么。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一个基督徒，送给他一本圣经，向他传福音。后来他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也知道耶稣为他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开始认真思想看待这个基督教信仰，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他相信耶稣，就会和家庭产生一个很大的冲突，家族的人不会接纳他，一定会反对他，甚至把他赶走。然而神的爱领导他，他勇敢接受耶稣做救主，生命有了奇妙的改变，他不再害怕。后来父亲也知道他信耶稣，很生气的辱骂他，劝导他，甚至要挽回他，没有办法挽回的时候，最后宣布与他断绝父子关系，而且严厉警告他说如果他继续在基督教信仰里面，他就要找人去杀他，要杀自己的儿子。但是这个巴基斯坦的青年人他坚持信仰，就要选择离开巴基斯坦到别的地方，神也一路引导他，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装备，后来他也做了牧师，被神感动，后来到香港看到很多这些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信奉回教，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 他感动他就到香港去，开始在上环设立一个福音中心，后来搬迁到湾仔。这个福音中心运作很简单，就是招待这些印度同胞、巴基斯坦同胞，跟他们唱一些诗歌，分享讨论一些信仰的问题，一起在那边 聚集。啊，这个年轻人父亲真的不放过他，找人来杀他，搅乱他的工作。有时他感到局势很紧张，就需要跑到其他地方去躲避。他需要常常留意，担心他的侍奉环境怎么样。因此他对太太说，如果有一天晚上你看不到我回来，可能我已经遭害了，不过不要为我悲伤，要继续靠主刚强。因为他已经将他的生命献给主，将身子置之度外。他所祈求的不是为自己，他是为祈求更多自己的同胞，这是信奉回教的印度徒、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那在人看来，这个青年人跟随耶稣，因着信仰和父亲和家族闹翻，离开家乡，得不到亲友的谅解，失去一切，好像是很傻，很不值得。但是他在神面前，为了听从主的话，实践主的大使命，向许多印度巴基斯坦同胞传福音，在他们中间做了美好的见证，是神喜悦，是有永恒的价值。那保罗和他的同工被恩典感动，被主的爱激励，他们为神大发热心，为救人的灵魂不顾恶劣的情况和人激烈的反对，在人看来好像是癫狂的，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神，是主所喜悦的。那其实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也是这样，在马可福音3:21就提到说，耶稣为了当时的人需要，为了帮助他们，甚至连吃饭也顾不得吃，结果被家人误会，以为他是癫狂了，这么癫狂，这么劳碌，不会照顾自己。有时侍奉神不能被人理解，这是很可能的。那保罗当然不一定会被人了解，不过保罗并不是故意不被人了解，我行我素，他有时在人面前还是尽量的谨守，他因为让人明白接受他的侍奉，他行事为人是合宜的，不会看作都是癫狂。所以他说，如果癫狂是为了上帝，不过如果我谨守，我是为了你们。然后他接着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这里说到保罗他怎么委身他的能力，如果疯狂是为了上帝的缘故，如果谨守侍奉，不要太积极，不要一直向前冲，保罗说是为着你们哥林多信徒，因为你们不能明白。那为什么保罗要侍奉主是这样的迫切积极呢？因为神的爱太大了，他被神的爱支配，被神的爱激励，当一个人得着新的生命，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那你是否也是盼望说，哎，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一样得到这宝贵的救恩？你是否真的看到说你自己生命改变，你也希望人家生命改变呢？那保罗一生有能力侍奉，献上自己义无反顾，因为神的爱激励他。所以在这14-15节这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这个基督爱激励是指被推动着，被紧紧的压制，好像似乎是只能随着一个方向走，因为基督的爱为我们死的，因此我们不再是为自己活，而是让神的爱完全支配掌管我们的生命，不再为自己活，这是一个有基督生命新造的人，委身基督的人。我们看到到中国传教的宣教士，我们很熟悉的戴德森牧，那英国的这个戴德森，他有一句至理名言大家都很津津乐道，他说，假如我有千万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一条不留给中国。他说，不是中国是基督，他是被主的爱激励，当然他爱中国人的灵魂，而且到中国宣教建立了教会，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摆上，叫许多中国人也自觉机会。不只是他本身，他的孩子、他的孙子、他的曾孙、他的玄孙都一样的侍奉神。那是什么是激励戴德森不辞劳苦，不畏艰难，远渡重洋的到中国去传福音呢？有一则故事可以找到答案。因为有一次有几个要预备到中国宣教的年轻人啊，戴德森牧师找他谈，问他们为什么要到中国去。那其中一个说，因为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另一个说，我有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听过耶稣的福音走向灭亡，我怎能见死不救呢？戴德森牧师对他们说，你们动机是很好，只是我替你们担心， 因为做宣教士开放布道传福音，当逼迫临到思念 来到的时候，这样的动机不能支撑你渡过难关。他说只有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才能够叫我们一生视死如归，忠心服侍神。那基督的爱激励戴德森和许许多多的人为福音赴单蹈火，愿意为主摆上生命。今天为什么主的爱对我们好像是无动于衷？他的爱似乎不能激励我们，甚至有一些人连起码每个主的敬拜、参加聚会、读经祷告，好像很多挣扎，就会迟到，不愿意付代价。问题出在哪里？没有办法体会神的爱吗？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现代中文译本说，基督的爱支配我们，因我们明白一个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那当代圣经说，因为基督的爱大大的激励我们的心，而且控制我们，换句话是不一样的。因为基督的爱在支配，在控制我们，以致我们好像被基督爱包围。然后在路加福音第八章45节也记载说，耶稣当时要去这个雅鲁的家医治雅鲁的女儿，就在路上周围很多的群众跟着。那有一个患血肉的病人，一个妇女就来摸耶稣的衣裳，那耶稣立刻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就问门徒说，谁摸我？门徒说，啊，群众这么多拥挤你，大家推着走，难免会碰到，就好像今天如果搭地铁上班时间一定很拥挤的，碰到是难免的。那保罗是被基督的爱重重包围，好像唯一选择就是与人分享福音，碰到就是要传福音。主的爱支配激励他。那今天你的人生被什么支配？有的人一生工作做牛做马，就是要赚更多的钱。有的人为了供养房子车子，享受富裕的物质生活，早出晚归，很劳碌辛苦的工作。那究竟活着是为什么？是什么支配控制着你和我？婚姻、家庭、孩子、更好的物质享受、无奈的工作生活。那保罗他是被基督的爱支配管理，他有爱，神的爱在他心里面，他活着就是为着基督，为福音摆上。今天你的生命是被什么支配？被什么管理？被什么控制？但愿来临的这个受难节，我们可以一起默想祷告，思想主的爱，让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动我们，使我们恢复起初跟从主的那份激情，对世上灵魂的那种关心。我们都知道说，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知道宣教工作的重要，要积极参与传福音的工作，灵魂归主。不过好像我们缺少动力，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尽力去做，缺少一种宣教侍奉的情感。我们看到周围很多人没有信耶稣，这些世上的灵魂走向灭亡，我们却没有积极的想向他们传福音，救他们脱离死亡。为什么？因为我们缺少基督的爱，似乎没有被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动我们，没有那份激情、那种关怀灵魂的心。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他为我死，我就是为他活，我就是要做他的工作。好多年前看电视上有这些慈善的筹款，无论是圣战基金筹款或者总统之夜、慈善之夜，就会邀请一些艺人或者名人上节目表演，甚至有时他们表演一些危险的动作，冒着生命的危险啊，吻这个毒蛇的头，或者全身浸在冰块里面，让人看了哇很感动，立刻打一通电话去捐5块、10块、20块、50块作为慈善。其实可能是一时的冲动，一时的感动，不能持久。有时打电话捐款也不是为着有需要的人，而是可能有好处会中奖。那有时打了电话也后悔。那戴德森他们愿意撇下一切，离乡背井到中国宣教，像许多神的仆人宋尚杰、王明道等等，他们不是一时的感动，而是一生被主的爱激励，至死忠心。人是很软弱的，你我都是很软弱，碰到一些困难可能会心气馁，但是一个侍奉主的人确实体会基督为他做什么，基督爱在他心里面，他就能够坚持到底，忠心侍奉。那基督做了什么事情使到我们被他来激励呢？15节就清楚告诉我们，他替众人死，他真的死了，是叫那些活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换句话说，基督爱我，为我舍命，他用重价救赎了我。基督不只是我的救主，他更是我生命的主，他是我的主，我是他的仆人，我听命于他，如果他要我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不管有多艰难，我是属于他，我是委身于他。在美国印第安 就是红衣第安人当中做宣教士的这个毕大卫，他24岁的时候离开大学，然后就跟一个牧师学习，预备做传道的工作。就在20岁那年11月，他就被一个差会接纳做宣教士，开始在美国这些红印第安人当中工作。啊，这个福音工作很不容易，他很拼命的传福音，但是印第安人，红印第安人，他们对福音反应很冷淡，没有人愿意相信耶稣，所以他常常觉得自己孤军作战，得不到人的鼓励，有时难免很灰心沮丧。不过他始终信靠神，他说要使这些红印第安人悔改，在人看来真的是不可能，可是我看神是凡事都能。他继续依靠神，他生活是很艰苦，有时只是吃一点玉米之类的东西，因为住在旷野要走十几路才能够买到面包，但是不能多买，因为吃的时候可能已经发霉了。所以当时的印第安人住在不同的地区，所以他需要骑马到一个一个不同的地方去传道，而他走的路都是崎岖危险的道路，有时不小心掉在河里。那有一次他的马跌断了腿，不过当时离这个小镇还有30里路，马跌断了腿不能走了，他只好步行赶路。所以他在日记里面这样写，我这一年来走过许多的路程，可是神没有让我一根骨头被折断，或者让我受到任何灾害。我常常在旷野受寒冷又饥饿，常常在丛林中走迷了路，有时需要在一个漫长的夜晚赶路，需要在森林里躺夜，可是神，感谢神，他都保守我。那其实他的身体不是很健壮，因为他太过劳碌，为主的福音工作到处奔波，使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那在宣教的生涯当中，他被病痛折磨，不过他在这些困苦当中他没有埋怨，他说这样受苦是好的，叫我能够对世界和对其他事完全死去那个心，完全死心，完全向着主。那其实当时有一些好些的教会要请他去做牧师，让他可以过舒适安逸的生活，可是他推迟，他拒绝，因为他不愿意离开这些他所爱所关心的红印第安人。1746年，毕大卫他的身体开始衰弱，他的日记这样写作：我整夜冒着冷汗，早上也咳了许多的血，全身不舒服，情绪也低落。虽然如此，他第二天仍然抱着病，拖着疲乏的身体骑上马出去布道，一去就去一个月才回家。在一个主日，他的日记是这样写说，早上我的身体非常软弱，不能讲道，下午我只能讲罗马书14章7节第8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活着是为着主活，死了是为主而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他在那边写，但愿我所做的一点工作全都是用在正确的态度上，那我就死无遗憾，我就太幸福了。大卫他多次的经历这个死亡的诱惑，不过他对主的渴慕，对传福音的热忱从来没有退缩。他也常常劝勉人要舍己，他说我的天堂，神让我的天堂就是我要讨神喜悦，荣耀他，奉献一切给神，完全专业的为主的荣耀而活。他说如果我有1000个灵魂，只要有他们有一点点价值，我就要完全献上给神。他说虽然我在病痛当中天天很痛苦，我一切的安慰都是就是能够有能力做一点工作，不论是我讲我写的或者做别的事情。1747年，毕大卫终于安息了，只有29岁，他只做了5年的宣教士。然而当他看到他短短的一生却何等的荣耀，为主倾倒摆上的一生，他的日记和传记感动很多的千万的基督徒，更加爱主，也激励许多人效法他献身做宣教士，至死忠心。威斯里约翰对一些传道人说，每一个传道人都应该用心去读毕大卫的一生。那毕大卫他这样说，他在印第安当中，他说只要这些红印第安人一旦明白基督为他们死，他们现在就是为基督而活，那么毕大卫说我就可以安心离开了，就算没有把圣经其他教导告诉他们，也不怕他们退后。是的，当他一个人真的知道对基督的爱， 知道基督为他死，他要为基督活，他就勇敢的继续坚持这样的一个信仰。那现在我们对基督的爱是无动于衷吗？我们不知道基督为我们死吗？我们不知道应该为基督而活吗？他为我死，我要为他而活。那么为基督而活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做父母亲的很劳碌的工作，就是为了教养孩子，希望他们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做父母为了孩子生活多么困难，都会坚持忍受忍耐，工作劳碌，教务事做得多么忙多么累也不埋怨，甚至他们愿意牺牲全心全意的为着孩子。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面有爱，爱的力量激励着他愿为孩子牺牲一点算不了什么。那当要为基督而活，没主了是否可以早一点起身，或者没主了回到神面前敬拜参与服侍？为自己活，我们可以愿意付出时间金钱去进修，有很多人不断提升自己。那我们是不是为基督活，愿意献上恩赐来服侍上帝？基督为我死，我被他的爱大大激励，我愿意付出，甘心为他忠心到底。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耶稣不只是入教加入教会，也不只是改换一个敬拜的对象，我们必须清楚知道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也是我甘心情愿为他而活。那当然你先体会神的爱，感受到基督的爱激励你，基督的爱激励的结果就是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主而活。当基督的爱激励一个人，当基督爱抓住一个人的时候，基督爱进入这个人心里面的时候，为主而活不是应该会，是一定会的。主的爱激励他，他一定会有回应，他知道主为我死，我一定要为他而活，多结果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一下，今天你为什么来跟从主？每个礼拜你为什么来这边聚会？信耶稣罪得赦免蒙恩得救成为神的你，享受属天平安喜乐，有没有想过在神的家要做些什么？有这样的一段话，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是大胆的使用自己的自由。所以宁可叫泪水一行一行的向内心涌流，遥望着哥和他的山顶，就是至死也绝不退后。那这是献给无名传道者我的弟兄其中脍炎人口的几句话，这是中国教会非常资深的传道人卞云波弟兄60多年前的作品，成为许多信徒的激励。他以自己的生命见证神的大能，他年轻的时候就信主，被主的爱激励，热心侍奉。当时正是因为日本入侵中国，他看到许多被上帝兴起的年轻人，他们情愿为主的缘故到中国西北各地，进入这些穷乡僻壤，现身在这些边疆少数民族上，这许多无名的传道者。那卞云波弟兄在他们当中耳濡目染，他这样的一个敏锐的心，他就常常想念着这些无名的传道者怎么样为主摆上，劳苦侍奉，也每天为他们祷告。1948年卞云波弟兄他即将大学毕业，但是经过一番内心的激烈挣扎，看到那些无名传道者在偏远地区的形象也好像越来越明显，上帝对他生命的呼召也是越来越清晰，他在圣灵的感动带领之下，他完成了他本来不是想写那600多行的这个长诗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他原本也有机会到英国爱丁堡大学修读更高的学位，有人要保送他，但是他心甘情愿的留在当时动乱不安人心惶惶的中国。所以他写这首诗以后呢，他也毅然走上无名传道者的艰辛路程，到一些少数民族的山区去传福音。就像他诗里面所写的，你出发了，用微笑告别的书桌上你爱念过的书，你爱念过的这些书刊，用微笑告别的日记里那个爱念过的梦想，用自己的自由选择了艰苦的战场，你出发了，让你把贫穷的行装背在肩膀上，却想到了还应该去看看年老的爹娘。你原本同样的打算用勇敢的微笑去向他们告别，但是还没有笑出来的时候，热泪却早已经簌簌的流在脸上。 那当一个人真正明白基督的爱，体会基督的爱，被这个爱激励的时候，他不得不，他不能不为主而活，即使知道这是一条不容易走的路，在侍奉的道路上崎岖难行，会有许多的苦难，有许多的挑战，许多的眼泪，但是还是很喜乐的为主而活，甘心情愿为主摆上，虽然疲倦，还是坚持到底，不顾性命的为主奔跑，就像保罗一样，就像许多历史历代的信徒一样。耶利米先知他有这样的体会，他说，我若说不再提耶和华的名，也不再侍奉他的名讲论，我心里就觉得有似乎有烧灼的火必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寒冷不住，不能自禁。一个人真的被基督的爱在他里面，神的灵感动他，他不得不为主而活。基督的爱激励他，为他死，他就不再凭外貌认基督。被主的爱激励，愿为主而活，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必须对主有正确的认识。你为他而活，为什么你要为他而活？你对主有认正确的认识。你因为还有很多宗教极端主义的信徒、邪教的信徒，他们可能为他们的信仰献上，就像一些极端的恐怖组织，这些恐怖分子为他们的错误的边际的信仰交易，策划这些恐怖袭击活动，伤害人、杀害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为做宗教信仰、为他们宗教壮烈牺牲。那今天我们不是更多人来教会信耶稣，只是加入一个宗教，或者我们到教会看到这个教会领袖他的讲道的风格、他个人的魅力或者才华出众，或者领导的人被吸引了，就仅仅跟着他，不是。所以保罗就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这应该是我们认真去思想的问题。我们对基督应该有一个全新完整的认识，这样我们为他而活是建立在稳固的根基上，让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为他而活，不是做一些极端，虽然有时看起来是被人看来是癫狂，但是我们也是谨守。那保罗用自己的见证作为例子，他自己说，我虽然曾经凭过外貌认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保罗凭外貌认过基督，实际上是指他还没有悔改之前对基督福音的误解，他凭着自己的成见和传闻，犹太教的那种观点，就迫害基督教会，认为一个钉子在十字架上怎么可能是神而来的呢？一定是被咒诅的，所以他去抓了基督徒。过去是凭着外貌是这样看待基督的信仰，那今天我们有没有也是凭着外貌认过基督，看待基督教的信仰？有人开始来教会的时候相信耶稣，可能他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个圣贤，耶稣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像孔夫子，他的言行举止让人觉得这是一个道德模范。也可能有人来信耶稣，只是觉得耶稣是一个求告的对象，就像其他众多神明一样。凭着外貌，也有人开始来教会，就是凭着外貌来看耶稣、信耶稣。啊，因为耶稣有能力叫5000人吃饱，能够一命赶鬼，好像呼风唤雨的能力吸引你。啊，像耶稣祷告很灵啊，像耶稣求他都给我，他都给我这许多恩典，就这样开始所谓信耶稣的好处。但是这样认识耶稣是很有限，如果万一遇到什么些试探、试炼来临的时候，最后可能你会失望，因为耶稣没有按照你的想法来行事。因此圣经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新造的人，不再是这样凭着这些外貌表面来认识耶稣基督。那要怎么样正确的认识呢？就像我们说正确一个认识一个人，就是跟他谈，听他说话，听其言观其行。那今天你花多少时间来亲近耶稣，有多少时间听他说话，有多少时间看他所做所行的事。那耶稣喜欢什么你知道吗？他恨恶什么你知道吗？他的心意是怎么样？那我们不是以表面的啊，人这样来信耶稣我们就这样信耶稣，我们真的是用心来认识圣经里面所讲的耶稣是谁。我们必须对他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才会被他的爱激励，才会委身于他。他是这样的爱我，他是真实的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死，我应该为他而活，不是盲目的跟随，不是极端，而是有根有基，知道所清楚知道所信的是谁，直到我们有信心跟随主到底。刚才提到这个献给无名传道者，作者便于波弟兄 他一生跟随主，在中国各处边远的地区传福音。即使后来他有机会到美国，仍然到各处为主传福音，忠心的讲道。在他高龄90岁的时候，他接受远东福音广播的访问，提到他的作品《这个献给无名传道者》，可以帮助许多激励许多无数的传道人，很多人献身侍奉主。他谦卑的说，原本这是写给自己的自我勉励的诗歌，也预备写的这些来到边疆那个传道的地方跟弟兄姐妹分享，一起述说主的恩典，一起来建立大家侍奉的心智。他说本来只是想写一首短诗，但是没有想到在1948年10月那个晚上，他一下笔就止不住，好像有圣灵吹逼，眼泪不住的往下流。写到一半的时候，他心里很清楚，这不是给自己的一首诗，是神给他的一个托付，所以他就在神面前更加祷告，求神给他恩典和力量。当他写完了之后，他真的觉得释放，觉得完成神给他一个托付的工作。当然后来这首诗传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认同，成为许多人帮助，当然也很多人称赞他，称赞作诗的人。他心里也很非常的恐惧战惊，他觉得自己不配，所以他说要将这些荣耀归给神。那这位神中心的仆人边云波弟兄在今年2月14号安息主怀，享年93岁。据他身边的姐妹说，他临终前他持续不断的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姐妹，为自己祷告。祷告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几乎与此同时，他心脏就减弱就停止，安然回天家，一生侍奉主，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那神对每个人的感动呼召不一样，有的人神感动他全时间侍奉，带领他到宣教工作，到前线传福音，开荒布道，拓展神的工作。有一些人神引导他在后方奉献支持，奉献金钱支持福音的工作，为全时间的传道人祷告。在这受难节受难周，愿主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他真的为我们死，我们为他而活，让我们被他的爱激励，以致我们侍奉神，知道为什么我们侍奉，以致我们所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才能够更好的摆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爱藏在我们里面，你不离不弃的爱，你长或高深的爱，你永不改变的爱，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扶持我们，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以致我们能够继续跟随你侍奉你。是你的爱激励我们，是你的爱扶持我们，充满我们，以致我们晓得怎么样来为主而活，以致我们晓得怎么样来忠心跟随你。所以愿你的爱激励你的儿女们的心，让我们体会你的爱更多，也爱你更深，真正的来爱你，跟随你，侍奉你，见证你。求阿爸父你可以帮助你的儿女们，就像保罗，就像历史历代许多真正的圣徒，他们被主的爱激励，他们献上自己，做了一生美好的见证。主啊，愿你自己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不是突然奔跑，不是突然活着，而是真正有意做一个主你所喜悦的儿女，做有意义的工作，有永恒价值的工作。求主恩待你的儿女，听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也求你的记忆，通过你的话语，你真实来到这个世界，你的爱寻找我们，你的爱也寻找他们，拯救他们回到你面前，和我们一样享受那最宝贵的救恩。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